你好，
其实我今天要讲的见证，我想我以前曾经讲过一次了。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我曾经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过的。
但神安排我今天特别讲这个见证，他有他特别美意在后面。
但是我相信神安排我今天晚上再一次跟各位分享，一定有他的美意。
记得我十四五岁的时候。
记得我十四五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开始思想人生跟生存的意义和目的在哪里呢？
我开始在思想人生生存的意义，人生的目的在什么呢？
当我们知道如果人生没有意义，那我们生存下去好像很无谓了。
如果人生没有意义，生存下去好像是很无聊。
我那时候自己有想，但当然我不比其他人聪明。
我那时候在想，但是当然我并不是比别人更聪明。
我跟其他人一样，都找不到答案。
我跟别人一样，虽然去想，但是找不到答案。
但我比较乐观一点，咁我咁谂。
可是我这个人比较乐观，我就这么想。
虽然我而家唔知道答案，或者当人类对自己越嚟清楚嘅时候，人类知识越多嘅时候，咁我哋会知道人生嘅意义喺边度。
我在想，虽然目前我当时没有答案，我在想，如果人类越来越进步，知识越广，说不定就会有答案。
后来我入大学的时候，我主修 physics。
我进大学的时候，我主修是物理。
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宇宙越多，对人类的了解越来越深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件事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那我想，如果我们对宇宙的了解越来越深，对人的认识也越来越多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能够明白人生的意义在何。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接触过基督教这件事。
其实我一直以来也曾经接触过基督教。
听过很多人分享见证啦。
我也听过有许多人分享见证。
但我当时想，他们很多见证都是讲神怎样在身上作工。
我当时是想，常常听见的就是基督徒讲到神怎么样在他们身上作工。
神怎样在他们身上做了神迹的奇事。
好像神在他们身上行了许许多多神迹奇事。
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些可能是巧合或者偶然而已。
当时我心里想，这些可能只是巧合，是偶然。
至于我觉得这个宇宙产生，亦都可能真系一个偶然同埋巧合。
就好像我原来想，这个宇宙的产生，可能也只是一个巧合，一个偶然。
事实上，而家好多科学家都咁谂。
事实上，很多科学家今天也是这么想。
但我都知道，如果喺巧合之中产生一花一草，或者一棵大树一个人，个机会真系好微好微。
但是我们也明明知道，如果要靠这个巧合，甚至于只是产生一花一草，或者是一个人，都是很渺茫。
但我当时就依然坚持，这个宇宙真的可能是巧合产生。
可是我当时就坚持，这个宇宙大很可能还是巧合就产生。
咁当时听过很多人的见证。
我一直听过很多人的见证。
但想不到，原来只要其中一个见证，其中一件事在自己身上发生的时候，那种感觉完全不同。
但是没想到其中有一件事，当它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当同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我完全不会说是巧合，
我就不会说它是巧合，
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
因为是我自己亲自经历过的，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神的工作。
所以我知道一定是神自己的工作。
我记得在上一年的感恩节里面，
我记得去年的感恩节，
有一个牧师他在讲他怎样带一个年轻人信主的经过。
有一个牧师当天晚上的讲员，他讲到他怎么样带一个年轻人信主。
他提醒了我一件事。
当天他提醒我一件事，
就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或者你不相信一件事的时候，你都要应该亲身的经历过去尝试过。
他提醒我，无论我们相信什么或者不相信什么，我们自己一定要去亲自去找出来，亲自去尝过。
我自己读科学的，我很清楚做实验的意义在哪里，重要性在哪里。
我既然是读科学，我很清楚做实验这个意义何在，它的重要性何在。
我们去相信这个理论或者去否定这个理论，我们真的要亲身实在地体验过，我们才会可以相信或者否定。
无论我们 是接受一个理论或者否定一个理论，我们必须要亲自去做过，作为一些然后经历过才能够这样说。
后来我不断地想这个问题，
所以以后我就不断地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最后我做了决定，就是向神祷告。
最后我决定我要这样向神做出一个祷告。
我跟神说，主啊，我是无知的。
我跟他说，我说主啊，我是无知的。
我不认识你，但我希望你真的可以用你的方法去使我认识你。
我跟主说，我说我并不认识你，但是我希望您用您自己的方法使我能够认识你。
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我可以相信你。
我说我不晓得有什么方法我可以相信你。
但我知道你是全能的神。
但是我知道你是全能的神。
你一定有能力令我相信你。
你一定有办法有能力使我相信你。
神不单是满有能力，而且他满有爱心。
神不但蛮有能力，而且他是蛮有爱心。
他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迷失，他希望人人都可以得救。
他不希望任何一个人迷失，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
而且他给了应许我们。
而且他给我们一个应许。
他说过，凡敲门的他都会应门。
他说叩门的就会给他开门。
凡寻找的都会寻见。
凡寻找的都会寻见。
我寻找，神我寻见。
我寻找，神让我寻见。
很多人说他们需要见亲身亲眼地见过神迹，他们才相信神。
有好些人说他必须要亲自亲眼看过神迹，他才能相信神。
我告诉你，我今天信主其实是一个神迹。
我自己肯定地说，今天我能够信主本身就是一个神迹。
什么叫神迹呢？
什么是神迹呢？
神他亲身在后面作工，这个就是一个神迹。
神自己做工，那就是一个神迹。
我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分享我这个见证。
今天晚上我有机会在各位面前跟你们分享这个见证。
其实都是另一个神迹。
也是一个神迹。
是神一早安排我在这里。
是神这样安排了。
我想我在这个今年的感恩节，我真的需要特别地感恩。
在今天的感恩节，我要特别的感恩。
感谢神真的没遗弃我。
我要感谢神，他没有遗弃我。
我也很希望在下年的今天在这里讲感恩见证的。
我也希望明年的今天要在这里跟各位分享的。
我是下面你其中一个未信主的。
会是今天晚上在座当中一位的朋友。
多谢大家。
谢谢。
今天是我信主以后的第一个感恩节，对我意义非凡。我愿意在此跟大家分享我信主前后的心路历程。
今天是我信主之后的第一个感恩节，我觉得的意义是很特别，所以我愿意跟各位分享我信主前后一些感受。
我是在台湾台北长大的。
我在台湾台北长大。
从小到大一直学业顺利。
从小到大一直学业都很顺利。
在父母的极力呵护之下，有如温室的花朵。
在父母的激励和呵护之下，好像是温室的花朵。
72年来美国，在 Vanderbilt University 取得硕士学位后就结婚了。
我在1972年来美国，在 Vanderbilt 大学得到硕士的学位之后就结婚。
想不到婚姻竟是我苦难的开始。
但是没想到婚姻却是我苦难的开始。
我嫁了一个脾气暴躁、蛮不讲理的丈夫。
我嫁了一个脾气暴躁、好 慢得講你嘅丈夫。
我想辛辛那里餐馆见，大家都知道老夏吧？
好可能係喺新城嘅喺餐馆业里边嘅朋友都会认识佢。
不幸的婚姻打破了我少女的美梦，
所以不幸的婚姻打破了我少年的时候的美梦，
也让我失去了我唯一的女儿，
也都让我失去我唯一的女儿。
在双重的打击之下，我只有以饭店为寄托。
在双重的 打击之下，我以饭店为我的寄托。
我试图以忙碌的工作来填满心中的空虚，排解心头的苦闷。
我试图以忙碌的工作来到填满心中的空虚，排解我心中的苦闷。
我属灵的生命枯竭，
我属灵的生命枯竭，
转而一心追求浮华的虚荣来麻醉自己，
转而去追求一些浮华的虚荣来到麻醉自己。
我带着劳力士手表和大钻戒，穿着貂皮大衣，
我会带劳力士的手表，大的钻石戒指，或者穿貂皮大衣，
开着 BMW 跑车，住 Indian Hill 的房子。
然后我要开 BMW 的跑车，然后住在最豪华的地区的屋。
可是富裕的物质生活不但医治不了我心中的苦痛，
但是富裕的物质生活不单止不可以医治我心中的苦痛，
反而夺去了我内心的平安，
反而夺去了我内心的平安。
一方面餐馆在当趟打烊的时间很晚，
一方面我们的餐馆在城市的中心，我们每晚关门的时间是 很迟。
从餐馆要走几个 block 的路到停车场，
从餐厅要走好几个街口，然后才去到停车场。
我随时要在皮包内带着一把手枪，
我随时会在我的手袋里面拎着一把手枪，
有空就要去靶场练枪打靶，每天下班如临大敌，
然后有空就要去打靶场那里练习开枪，所以每一日放工的时候就好像如临大敌。
另一方面不幸的家庭生活一直折磨着我，
另一方面我不幸的家庭生活一直在折磨着我。
外表看来我似乎拥有了一切，
在外表看上来我似乎拥有一切，
多少人羡慕着我，
好多人羡慕我，
可是内心深处我却明白我是在自欺欺人，
但在内心的深处我明白到其实我是自欺欺人。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一无所有，
只有我自己才明白我是一无所有，
生活没有一丝指望，
生活没有一丝的指望。
当我心中痛苦到极点的时候，
当我心中痛苦到极点的时候，
只有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开着车，
我就独自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开车，
尽情地在车内放声大哭大叫，
尽情在车里面放声大哭大叫，
来发泄我心中的郁闷，
来到发泄我心中的郁闷，
只觉得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只是好像说呼天天不应，叫地地都不闻。
天下那么大，可是我却好像无容身之地，
天下这么大，但是我自己却好像没有容身之地。
就这样我在孤苦无援困苦绝望中过了二十年，
就在这样困苦当中过了二十年。
到去年十一月我得了癌症，
到去年的十一月我发觉我有癌症。
主里的姐妹们相继来帮助我，也引导我认识了主耶稣，
很多基督徒的朋友来引导我，又帮助我，教我认识主耶稣。
终于我的灵苏醒了，
终于我的灵苏醒过来，
我深深地体会到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主耶稣的话，
我深深体会到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自己的话，
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人还能拎什么来到换生命呢？
从此主耶稣改变了我，
从此主耶稣改变了我，
他赐给我一个活泼的崭新的有希望的生命，
他赐给我一个活泼崭新的有希望的新的生命。
正如以赛亚五十三章第四节所说的主耶稣，
好似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所讲嘅主耶稣，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佢诚然担当我哋嘅忧患，背负我哋嘅痛苦。
他分担了我这二十年的苦闷和忧愁。
佢分担咗我二十年以嚟一切嘅苦闷同埋忧愁。
宽广了我的道路，
宽广咗我嘅道路。
也医治了我心头的创伤，
也都医治我心头的创伤。
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主耶稣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喺 喺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咁话，佢话信我的人从佢嘅腹中要流出活水嘅江河嚟。
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主耶稣的爱。
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得到主耶稣的爱，
像活水的江河丰富地涌入我心中，
好似活水的江河好丰富地涌入我心里边，
疏解了我内心的愁苦，
疏解了我内心的愁苦。
他那复活生命的光照着我，
他那个复活生命的光照亮我，
我不再隐藏也不再孤独，
我不再要隐藏也不再孤独。
今天在这感恩的日子里，
今日是一个感恩节的日子，
回想从前心中无神时那种可怜的情景，
我回想以前心中无神那种可怜的情景，
而今有全知全能的神为靠山，
但是今日我有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他好像做我的靠山一样，
有如意无舵的船找到了避风的港湾，
就好像一个本来没舵的船找到避风的港湾，
再也不怕狂风巨浪的侵袭，
再也都不怕狂风巨浪的侵扰，
正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耶稣所应许的，
又好似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耶稣所应许，
烦劳苦重担的人，烦劳苦担重担的人，
他话烦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可以到我呢度嚟，我就使你哋丰盛嘅日子，系世上任何嘅事，无论乜嘢情况都唔可以抢走嘅。
除了无限的感恩之外，我也祈求神给我力量。
除了无限的感恩之外，我也都祈求神给我力量，
让我能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
让我能够为真理打美好的仗，
快跑，跑进那当跑的路，
能够快跑，跑进当跑的路，
守住我所信的道，
也都持守住我所信的真道，
持定永生，
持定永生。
我也深切地盼望在座的各位当中若有未信主的，
我亦都深切盼望今晚在座当中未信主的朋友，
也能有福分打开心门，
亦都能够有呢个福分打开你哋嘅心门，
接受伟大主耶稣的光照，
接受伟大嘅主耶稣佢嘅光照，
加入福音征战的行列，
加入福音征战嘅行列。
谢谢哥，
多谢。
今年的九月十六号，
喺一六二零年嘅九月十六号，
当这一艘五月花号三桅的帆船离开英国的 Plymouth 这个港口的时候，
当五月花号这个船离开英国 Plymouth 的港口的时候，
在船上面102位的乘客，他们的心境是非常复杂的。
在船上面有102位乘客，他们的心境是非常的复杂。
对着抱着崇高这种理想的清教徒而言，这是他们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对住嗰啲有理想嘅崇高嘅理想嘅清教徒嚟讲，呢个系佢哋人生嘅新起点。
因为美洲的新大陆代表着宗教的自由、人间的乐土。
因为美洲新大陆代表住宗教自由同埋人间嘅乐土。
但是对船上另外一批来做仆人的和一些投机分子而言，
但是对船上另外一批他是来到做仆人或者是投机分子来讲，
美洲的新大陆是身份的自由跟发财的机会，
美洲的新大陆是身份有自由的身份和一个发财的机会。
经过65天惊涛骇浪的日子，
经过65日惊涛骇浪的日子，
大家对于迷失航向跟日渐减少的饮食已经开始感到不安，
大家对于因为他们迷失了方向而且是日渐减少的饮食，在船上面的饮食觉得心里面有点不安。
11月21号的早上清晨7点钟，
在11月21号早上17点钟，
许多人在不能够分辨是做梦还是真实的景象中被一阵一阵的呼喊声所惊醒，
很多人他甚至都不能够分辨是做梦啊，抑或 是真的，就被一阵一阵呼喊声来惊醒了。
Land ho! Land ho!
这样的声音他们听到。
看到陆地了，看到陆地了。
他们说看见陆地了，看见陆地了。
大家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急忙地冲到船的甲板上。
他们从床上面急忙地起身，冲到去甲板上面。
在远远的天边看到了一丝黑黑的黑线，
在远远的天边他就看到一线黑色的地方，
在晨曦当中显得是那样子神奇， 那样的奇妙。
在神迹的当中是显得这么神奇这么奇妙。
我这里有一张这条船的照片，
在这里我有一张是那条五月花这个船的照片，
应该说是画片，
或者是应该说画图啊。
当他们抱着满怀的欣喜在船甲板上看着这一线的陆地的时候，
当我们满怀惊奇在个甲板上面看到这个远方一线陆地的时候，
他们当中的领袖一位长老名字叫做威廉·布鲁斯特，就这样的说，
他们当中的一位领袖一位长老威廉·布鲁斯特，他就这样讲，
他说让我们大家我们此刻一同来读一段圣经，
他说让我们大家在这一刻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
他所读的是诗篇第一百篇，
他所读的就是诗篇第一百篇，
我来念给大家听，
我在这里跟大家读，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
要是诗篇第一百篇这样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
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到达了 Cap Cove 现在的麻省，他们还不晓得这是所有问题的起头而已。
当他们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是今天的麻省，他们还不知道其实是他们所有问题的一个 起点。
首先他们发现到原来他们到达的地方离政府英国政府要他们所去的地方相差了500英里远。
首先他们发觉他们所到达的地方离开英国政府本来要他们去的地方有500英里那么远的地方。
他们中间起了纷争，到底我们要在这里登岸呢，还是要再向南走500英里？
他们当中就起了一些纷争，到底要在那个地方登岸呢，抑或要继续向南行再行500英里？
他们曾经尝试想要走，但是发现到那里的漩涡很大。
他们本来要走，但是发觉在海水里面的漩涡很大，
所以他们就决定在那里登陆。
所以结果都是决定在那里登陆。
没想到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没想到第二个问题接着就来。
在他们当中一些仆人说，他说既然登陆的地点与原定的不同，我们就不属于你们管。
在他们当中原来做工人的他就这样说，既然现在所登陆的地方和原来那个的目的地不同，那你就不能够管我们了。
所以他们要离开船，他们要单独的行动，
所以他们就要离开船单独行动。
于是在他们中间又有了争论，
于是在他们当中又起了争论。
有的人赞成要让步，
有些人赞成我要让步，
因为冬天快要来了，在冬天的时候他们需要所有的男士能够有力量来盖这些避冬的地方。
因为冬天快来，而他们需要所有的男士有力量来盖一些被风雪的地方。
但也有的人赞成要让他们去，免得他们留下来捣乱。
但另外一些人呢就赞成说让这些仆人走，免得他们留下来捣乱。
在那个危急的时候，威廉·布鲁斯特他想出来了一个办法，
在这个危急当中的那位长老他想出一个办法，
他请大家都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我们一同来立一个公约。
他说请大家安静下来，他说我们都安静下来，我们一同来立一个公约。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五月花公约，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五月花公约。
在他们这个公约里面第一句话这样的说，
在这个公约当中第一句话是这样讲，
In the name of God, Amen, 奉上帝的名我们来立约。
他说奉上帝的名我们来立约。
这个约定的内容就是强调我们大家应当团结一致，
这个约的内容就强调大家要团结一致，
我们要组成一个政府来制定法律保障多数人的利益，
我们要组成一个政府制定法律来保障多数人的利益。
当初船上所有的男人都签了名，
当初所有船上面的男子都签了名，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了解 他们所签的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文献。
但系佢哋当中冇一个人了解到佢，其实佢哋所签嘅系几咁重要嘅一个文献。
因为这北美洲第一个公约就成了以后美国的独立宣言跟宪法的范本。
因为这个所立的第一个公约就成了以后北美这个合众国它的宪法和它所有法律的一个样本。
但是困难并不停在这里。
但是他们的问题并不停在这里。
当他们登岸以后，他们发现到到处都是森林荒草，要开辟一片田地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当他们登岸之后，他发觉到处都是森林片草，要开辟一块地来到去建设是很不容易。
冬天马上就来到，食物又是渐渐在稀少中。
而且冬天马上就临到，他们所带的食物越来越少，
生活变得非常的艰难。
生活就变成很艰难。
在第一个冬天里面，他们当中就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死去了。
在第一个冬天当中，他们当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就死了。
但是靠着对上帝的信心跟凭着坚定的毅力合作的精神，他们终于度过了第一个寒冷的冬天。
但是靠着对上帝的信心和他们之间一个毅力和彼此的一个坚忍的心，终于度过了第一个寒冷的冬天。
当春天来到的时候，出人意外的有一些印第安人来访问他们。
当第二年春天来到的时候，出乎意料之外，有一些当地的印第安人来到访问他们。
这些印第安人教他们怎么样子捕鱼。
这些印第安人教他们怎样去捉鱼。
然后用这些鱼来做肥料，教他们怎么样种玉米。
然后用那些鱼来到做肥料，怎样去种粟米。
所以在1261年的秋天，他们开始了有第一次的收成。
所以在1621年的秋天，他们开始有第一次的收成。
他们就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
他们为庆祝收成就举办了一个很盛大的宴会。
他们邀请了住在附近的一些新移民。
他邀请了一些住在附近的新移民。
也邀请了那一些印第安人来参加他们的特别的宴会。
也都邀请一些印第安人来参加他们这个特别的宴会。
这些印第安人带来了什么？火鸡。
你的印第安人带什么来呢？他们带火鸡来。
他们带了鸭，他们带了鳗鱼，带了许多好的食物。
带了鸭，带了墨鱼，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从那个以后，每一年到了秋收的时候，他们都聚集在一起来庆祝。
所以从那时开始，每一年到秋收的时候，他们都会聚在一起来到庆祝。
一直到1863年，美国的林肯总统宣告这一天为全国的感恩节。
到1863年，美国的林肯总统宣告这一日为国家的感恩节。
那这就是感恩节的由来。
这个就是美国感恩节的由来。
当我回想这一些的历史的时候，我发现到我们与这一些早期的美国移民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当我去追想这些早期历史的时候，我就发觉我们跟这些美国早期的这些移民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第一，我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个美洲新大陆。
第一，就是我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个美洲新大陆。
第二，我们都是抱着理想和一些等待着去实现的美梦来到这里。
第二，我们都是抱着理想和等着去实现的一些美梦来到这里。
第三，我们也享受到人权的自由跟民主的保障。
第三，我们都享受到人权的自由和民主的保障。
第四，我们为了求生存都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第四，为了求生存我们都付出相当的代价。
第五，我们也遭受了许多的困难和挑战。
第五，我们都遭受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我想在我们当中，如果你住在美国过了5年、10年，你都有许多的故事，甚至可以写成一本书。
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如果你已经住了5年、10年，你一定都会有很多的故事，甚至可以写成一本书。
有的时候我不禁要这样子问，
有时候我不禁要这样问，
我们离乡背井，甚至有的时候是妻离子散的来到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离乡别景，有时候甚至是妻离子散来到这里，到底是为什么呢？
值不值得？
值不值得呢？
我最近认识了几位在餐馆打工的朋友。
我最近认识了有几位在餐馆工作的朋友。
他们当中有人是花了$20,000偷渡到美国来的。
他们当中有些是用了$20,000来到美国的。
有的已经6年、7年没有见过他们的家人。
有啲已经六七年冇见过佢哋自己嘅家人。
有一位告诉我说，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三个月大，他现在已经六年没有见过他的女儿。
啊，有个话俾我听，佢离开家嘅时候，佢嘅仔三诶，佢个女三个月大，到而家已经六岁，佢从来未见过。
他的女儿长得什么样子，他也不知道。
佢嘅女到底长成咩样，佢唔知道。
但是弄不到绿卡，回去又不甘心。
但系如果申请唔到居留证，翻去又唔甘心。
一个礼拜打工60到70个小时，甚至连放假的时候都不知道要去哪里。
一个礼拜工作60到70个小时，到放假时候甚至都唔知要去边度好。
到底人生的意义何在？
到底人生嘅意义何在呢？
打工的生活很辛苦。
打工嘅生活好辛苦。
那么做老板的日子好过吧？
你话做老板嘅日子系咪好过啲呢？
我告诉你，不见得。
我话可以话俾你听，亦都唔见得。
做员工的总是嫌老板赚钱赚太多。
做员工可能我哋话老板赚钱赚得太多。
但老板总是嫌做员工的不努力。
但系老板咧可能又嫌员工唔够努力。
前一阵子我去乔治亚州看我的哥哥。
前一排我去Georgia嗰度睇我哥哥。
我哥哥也是开餐馆。
我哥哥都开咗一间餐馆。
我的嫂嫂抓住我就跟我大吐口水苦水。
我嘅嫂捉住我就大吐苦水。
他说啊，餐馆的人事啊，真的是最难办。
啊，佢话餐馆嘅人事真系好难处理。
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受咗委屈。
你知道大厨啊，一闹脾气的时候，这菜的味道就不一样。
如果大厨佢一发脾气，啲送菜出嚟味道就唔同咗。
做事勤快的人，你留他也留不住。
如果做嗰啲做工勤快嘅人，又唔系好容易将佢留住。
但是偷懒的人赶也赶不走。
偷懒嘅人，你想赶佢又赶佢唔切。
房租上架上涨，
但系屋租可能会涨。
冷气坏了，房东也不负责。
但系冷气坏咗，房东又唔去修理。
最糟糕就是有一批敢死队在对街开中国餐馆。
最邻近嘅就系喺有啲对街嗰度有批敢死队，佢又喺度开另外一间。
卫生署是天天来找渣。
另外还有卫生署天天嚟到找你。
他们想把餐馆卖掉也脱不了手。
有时想将餐馆卖，但系又卖唔出。
很苦。
好苦。
想当初为何要到美国来？
你谂下当初点解要嚟到美国呢？
在台湾的朋友做股票生意早就发财，发财动不了。
喺台湾嘅做呢个做股票生意早就已经发财啦，但系发财亦都唔喐得。
真的，我们人生的事情不如意的十之有八九。
的确系人生嘅事不如意系十之八九。
如果有一位上帝的话，上帝是不是太捉弄人呢？
如果有一位上帝的话，我们会不会说上帝是不在这里捉弄人呢？
我有一位老师，他的名字叫 Dr. Neston。
我有一位老师，他的名字叫 Dr. Neston。
在他28岁的那一年，他得了一个男孩。
他28岁的时候生了一个男孩。
他们夫妻两个人都非常开心。
夫妇两个人都很开心。
但是过不久就发现这个孩子有一些不对劲。
但系过咗冇几耐，就发觉呢个细蚊仔有啲唔对。
因为他看东西的时候，他的眼睛都不会转的。
因为当我睇嘢嘅时候，佢眼睛好似唔识得转咁。
慢慢又发现他的手脚也不太会动。
慢慢又发觉佢嘅手脚都唔系好识喐。
所以他们就带他去看医生。
就带呢个细蚊仔去睇医生。
医生看了以后就跟他们讲。
医生睇完之后就同佢咁讲。
他说：对不起。
佢话：我真系好抱歉。
他说：你这个孩子啊，在出生的时候啊，恐怕他的脑部受了伤。
恐怕你的小孩子出生的时候脑部已经受了伤，
所以他的大脑全部都麻痹了，
所以他的大脑全部都是麻痹。
换句话说，这个孩子要瘫痪一生。
换句话说，这个小孩子会瘫痪一生。
对一对年轻的夫妇来讲，这是一个沉痛的打击。
对一对年轻夫妇来讲，这个是一个很沉痛的打击。
两年前他才放弃他教书的职务。
两年前他放弃他教书的工作，
他重新回到神学院去念书。
他重新回到神学院去读书。
现在他们在一个德州一个小教会，在那里牧会。
现在他们在德州一个很小的教会牧会。
很显然，为了这一个孩子，太太要辞去他的工作，在家里面照顾。
为了这个小孩子，太太就必须辞去他的工作，在家里面照顾。
所以他自己就要做两份的工作。
所以他自己要做两份的工作。
还要读书，还要在教堂里面牧会。
还要读书，又在教会牧会。
那时候那一段的日子，他心里面真是有很大的不平啊。
所以那一段的日子，在他心里面有很大的不平。
他常常对神说，他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的对待这一个小生命？
佢常常会向神埋怨，佢话神啊，点解你要咁样对待呢个小生命呢？
他开始想辞掉这个教堂的这一份的工作。
佢开始想辞去佢教会呢份工作。
他也想离开他那个神学院的 PhD program。
佢又想离开神学院嗰个博士嘅嗰个嘅课程。
他甚至想说，这个礼拜天我要上台去，我不要讲道。
他甚至想说，这个主日我要上台，我真的不想讲道。
我要对神宣告说，我不再做牧师了。
我要向神宣告说，我不再做牧师。
然后我把我的牧师的袍子脱下来，我要从群众当中走出去。
然后我要将这个牧师袍除了出来，我要由会众当中走出去。
但那个礼拜天来了，他还在上面，还是继续的讲。
但是那个礼拜日来了，他仍然都在讲台那里继续。
下面的人还是继续的听。
下面的人又继续这么听。
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内心里面那一股怒气。
好似冇人注意到佢内心嘅一股怒气。
有一天，他去看望一个病人。
有一日，佢看望一个病人。
这一位老先生也是受了许许多多的折磨。
呢一位老先生亦都系受咗好多好多嘅折磨。
但很显然，他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心。
但系好显然，佢有一个好坚定嘅信心。
所以，这个年轻的牧师就问他说：“哎，老先生，他说。”你怎么样子来面对你人生这么多的痛苦的事呢？
咁呢个年轻嘅牧师就问佢话：老先生，你点样嚟到面对人生咁多痛苦嘅事呢？
他说：如果你要向上帝埋怨，你怎么办呢？
如果你要向上帝埋怨，咁点办啊？
我要这个老先生很有智慧。
呢位老先生好有智慧。
他就反问这个年轻的牧师。
佢就反问呢位年轻嘅牧师。
他说：如果你有一位好朋友，你生他的气，你怎么办？
如果你有一个好朋友，你生他的气，那你怎么办呢？
他想一想就说，那我会去找他好好的谈一谈。
他想一想，他就说，那我要去找他好好的谈一下。
那这老先生说，那么耶稣是不是你的好朋友呢？
那这位老先生就说，那耶稣是不是你的好朋友啊？
那天晚上，这一个年轻人回到家里的时候，
那这个年轻的牧师那一晚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跪下来，
他就跪下来，
他向上帝祷告，
他向上帝祷告，
他开始向神大声的埋怨，
他开始向神大声的埋怨，
他甚至在那里痛哭，
他甚至在那里痛哭。
突然在他心里面出现了一句话，
然后突然间在他心中出现一句话，
这句话刚才这位姐妹已经提到，
刚刚大姊妹提过，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的安息。
耶稣这样讲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
原来上帝知道我们所受的痛苦，
原来上帝知道我们所受的痛苦，
这些的痛苦是要使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
这些痛苦是要催使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为的是叫我们得到上帝要赐给我们心灵的安息，
为着是要让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他要赐给我们心灵的安息。
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年轻的牧师就从失望的低谷中慢慢地爬起来。
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年轻的牧师就从失望的低谷当中慢慢地爬起身。
但是他的孩子 Tom Mac 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他的小孩子 Tom Mac 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他仍然不会说话，仍然不懂得表示，不懂得上厕所，不懂得吃东西。
仍然不懂讲话，不懂得表示，不懂得上厕所或者是吃东西，什么都不懂。
他的妻子就牺牲了一切来照顾这个孩子。
他的妻子牺牲了一切来照顾这个小孩子。
他没有一句的怨言，也没有一个牢骚。
但是他的妻子没有一句的怨言，也都没有发一次牢骚。
他照顾这个孩子 Tom Mac， 一直到 Tom Mac 33岁的那一年离开这个世界。
他照顾这个小孩子，一直到他33岁那一年离开这个世界。
Dr. Maston 是我所见到的人当中一个最谦卑的人。
Dr. Maston 是我所见到的人当中一个最谦卑的一位。
你从他的外表，你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饱受沧桑的人。
从他的外表，你看不出他是一个饱受创伤的人。
他写了许多有关于基督教道德的书，对我们都有很深的影响。
他写了很多有关基督教道德方面的书，对我们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他把他自己这些苦难的经验，他把它写下来。
他将他自己这些苦难的经验写下来。
他举出说，圣经里面这样子的跟我们说，
他举例这样说，圣经是这样跟我们说，
原来所有的生命都受一些自然定律的控制，
原来所有的生命都受一些自然定律的控制，
包括人的苦难，
包括人的苦难，
因为有关于人的这种自然的定律都已经赋予在我们人性的里面，
因为有关人的这种自然的定律都已经赋予在我们人性当中，
有一些已经被发现出来，还有许多没有被人发现，
有些已经被发现出来，还有很多是未曾被发现。
人对于这些自然定律的顺从跟违反，就要承受这些定律自然的结果。
人对于这些自然定律的顺从或者违反，就要承受它不同的结果。
苦难就是这些自然定律的一个结果。
苦难就是这些自然定律的一个结果。
神既然设了这些定律，他就不会违背这些的定律。
神既然设了这些定律，他就不会违背这些定律。
除非他行神迹，要不然这些定律的结果必然要发生在人的身上。
除非他行神迹，否则这些自然定律的结果一定会临到人的身上。
所以既然这些定律已经存在，那我们人最主要的目的要发掘这些的定律，而去顺从这些的定律。
所以既然这些自然的定律已经存在，对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发掘它而顺从它。
所以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一个意义。
这个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一个意义。
譬如说你吃饭如果不定时不定量，那你过了40岁你就会得胃病，跟我一样。
譬如说如果你吃饭不定时不定量，你过了40岁就会得胃病，好像我的。
如果你工作不努力的话，你就会被老板裁掉，跟他一样。
如果你工作不努力，你就会被老板裁员，好像他一样。
但是问题不是这样的简单。
但是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的苦难似乎不是我们的错，
但因为有时我们遇到的苦难似乎好像不是我们的错。
好比希特勒杀了这么多的人，但是那些都是无辜的人啊。
好比希特拉他杀了这么多的人，很多都是无辜的人。
这怎么去解释呢？
那你说这样怎么去解释呢？
Dr. Maxton 告诉我们说，他说圣经里面提供了一些答案。
Dr. Maxton 告诉我们，圣经里面提供了一些答案。
苦难就是违反自然的原则。
苦难是违反自然的原则，
所以就是反对神。
所以是反对神。
所以反对神的一个结果叫做罪。
而反对神的一个结果叫做罪。
所以苦难可以说是由罪而来。
所以苦难可以说是由罪而来。
有一些的苦难是自己造成的。
有些苦难是自己造成的。
有一些的苦难是别人造成的。
有些苦难是别人造成的。
还有一些苦难是整个社会的罪所造成的。
还有些苦难是整个社会的罪而造成的。
神既然是创造万有的主宰，他当然可以除去这些的苦难。
神既然是创造万有的主宰，他当然可以除去这些的苦难。
但是他容许这些苦难的存在，证明这些苦难有存在的价值。
他容许这些苦难存在，证明这些苦难有存在的价值。
孟子说什么？
孟子说什么呢？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要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不用烦了。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苦难是与我们人有益啊。
这个话的孟子所讲的说话告诉我们听，苦难对我们人是有益。
因为受苦好像是我们的影子，会使我们的深度增加。
因为受苦好像是我们的影子，会使我们的深度增加。
那么这么讲起来，我们信耶稣干什么？
如果是这样讲，我们信耶稣做什么？
因为信都不信都要受苦，都不能改变。
信不信都要受苦，又不可以改变。
命运就是这样子，何必去信呢？
那或者有人说命运就是这样，何必去信呢？
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的说。
但是圣经不是这样
说。圣经里面说神有绝对的主权。
圣经里面说神有绝对的主权。
他是智慧的神，他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
他是一位智慧的神，他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
所以他所看的不是现在而已。
所以他所看的不是现在而已。
他是看我们人的一生。
他是看我们一个人的一生。
甚至看整个国家的一代。
甚至是看整个国家的一代。
甚至看整个世界人类的历史。
甚至看整个世界人类的历史。
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但是上帝也听人的祷告。
但是上帝也都听人的祷告。
在合适的时候他也干涉这些他所创的自然的法则。
在合适的时候他也都干预他所创的这些自然的法则。
他能够给人帮助，也能够改变我们周遭的环境。
他能够给人有帮助，也都能够改变我们周遭的环境。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更多的时候它不是改变环境，而是它给我们心中一股信心的力量，叫我们能够胜过这个环境。
很多的时候它不是改变环境，而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它给我们一股信心的力量，叫我们可以胜过环境。
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
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叫我学习你的律例。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叫我学习你的律例。
我们常常要问，为什么人间有苦难？
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人间有苦难？
但是也许一个更好的问题是说，我们从这样的苦难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
或者一个更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从这些苦难当中我学到一个什么更好的功课。
神他当然不会弃我们不顾，
神当然不会弃我们而不顾，
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弃他而不顾呢？
但是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弃他而不顾呢？
事实上苦难的必要性已经达到某种的程度，甚至神也不得不参与。
事实上苦难的必要性已经达到某个程度，甚至神也都不得不参与。
因为除非神变成人的话，要不然他不能够体认人所受的痛苦。
因为除非神变成人，他是没办法体会人世间所受的痛苦。
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到人间。
这个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到世间。
他来到人间就是要替人背负人间的痛苦。
他来到人间就是要替人背负人间的痛苦，
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又从死里面复活，
然后又从死里复活，
再回到神那里去，
再回到神那里去。
有的人说你这个逻辑不太通啊，
或者有人这样问你，这个逻辑不是很通，
难道神就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吗？
难道神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吗？
有一次我带我两岁的孩子到朋友家去玩，
有一次我带着我两岁的小孩子去个朋友家玩，
他们家住公寓，有一个游泳池，
他们家住在公寓有一个游泳池，
我的儿子就跟他们的孩子在那里玩，
我的儿子就跟他们的小孩子在那里玩，
一不小心那孩子两岁掉到水里面，掉到游泳池里面了，
一不小心那个两岁小孩子跌了下去水，游泳池的水里。
那你想我这个做爸爸的怎么样呢？
你想我这个做爸爸的怎么样呢？
我是不是站在那里，我说我来想想看有什么好办法？
我是不是站在那里摇下头，等我想想有什么好办法呢？
也许第一我可以去打电话给911，
或者第一我可以打个电话打911。
第二我也许可以去找一找，看有没有一个救生圈或者一根竹竿。
第二或者我可以去找一下，看有没有救生圈，或者可以找一支竹来。
或者第三，你等一下好，我去找你妈妈商量一下看怎么办。
或者第三，你在这里等一等，等我找你妈咪去商量一下怎么办。
当然不是，我是要马上就跳到水里面去把他救起来。
当然不是，我要马上跳到水里面将他救上来。
很简单，因为我爱他。
很简单，是因为我爱他。
他需要我。
他需要我。
神爱我。
神爱我们。
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来做人。
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来做人。
他愿意与我们一同承受人间的苦难。
他愿意同我们一同来到承受人间的苦难。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圣经上面有一句说话这样说，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因他得救。
也许你还不认识神，
或许你还不认识神，
但是神已经爱了你。
但是神已经爱你，
至少他给你一个健康的生命，你可以生活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
至少他给你一个健康的生命，叫你可以生活在这个美丽的世上。
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正正常常的呼吸，那你就应当感谢神。
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正正常常的呼吸，你要感谢神。
因为我知道还有的朋友他们坐在医院，躺在医院里面，想来参加这个聚会却没有办法参加。
因为我也知道有些朋友他躺在医院想来参加这个聚会，他没有办法来。
我告诉你一个故事，
让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有一位高先生他从北京来到美国，
有一位高先生他从北京来到美国，
他是清华大学研究所的毕业的。
他是清华大学研究所毕业的。
1980年，他40岁的时候。
1980年，他40岁的时候。
他带着美国梦 来到了这个美洲的新大陆。
啊，佢带着美国梦来到美洲新大陆。
但是他马上就发现只有两条路可走。
但系好快佢就发现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就是拼老命再去念书，念一个学位找工作。
啊，一个就系拼老命再去读书，然后读一个学位揾工作。
第二个就是打工赚钱死挨。
第二个咧就系打工赚钱死挨。
他选择了后者。
佢选择咗后者。
原来在国内清华大学毕业，工程研究所毕业，他做了15年的工程师。
原来在国内清华研究所毕业，做了15年的工程师。
他主持过天字第一号工程，我不晓得是什么。
他主持过天字第一号工程，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到了美国，只能够洗盘子，只能够卖苦力，真是心有未甘。
但是他来到美国只可以卖苦力，只是心有不甘。
那时候他想回国。
那时候他想去回国。
但是他的亲人、他的太太都极力的反对。
但是他的亲人、他的太太都极力反对，
说你一无学问，二无钱，你怎么回国见江东的父老啊？
你第一又没学问，第二又没钱，你怎样回国见江东父老呢？
所以他只好硬着头皮在一家中文的报馆里面打工。
所以就硬着头皮在一间中文的报馆里面打工。
好不容易凭着拼命干，所谓笨鸟先飞啊，他能够勤能补拙。
好不容易他拼命地干，好像说笨鸟先飞，他能够勤能补拙，
终于在中文的报界混出了一点小名堂。
在中文的报界混出一点小名堂。
他兼任海内外八家的中文报纸跟杂志的特派员。
他兼任海内外八个杂志和报馆的特派员。
他发表了很多文章，一共 用了40多个笔名啊。
他发表了很多文章，用过40多个笔名。
所以你们看到文章都不认识人，一定他写。
所以如果你看这些文章不认识是谁，可能就是他写。
他朋友笑他说，你用这么多笔名谁会认识你？
朋友会取笑他，你用这么多笔名谁会认识你呢？
但是他知道他没有身份，他没有真正的安全感。
因为他没有身份，所以他没有真正的安全感，
怕被人认出来是谁。
他就很怕被人认出来他是谁。
生活非常的不安定，终日的奔波，看到前途是茫茫。
他生活是很不安定，终日奔波，前途茫茫。
他工作了好多年，但是收入也不过每个月1800块钱。
他工作了很多年，但是每个月的收入也不过是1000多元。
省七减八，最后在银行里面存了几万块。
他结果呢就很节省地在银行才存了几万元。
1986年就是中国的虎年。
他在1986年中国虎年。
一连串的事情改变了高先生他的一生。
一连串的事改变了这位高先生他的一生。
首先他所工作的那个报馆老板突然对他说，你明天开始不用来上班了。
首先他工作的报馆老板突然对他说，明天你不需要再来上班。
更糟糕的时候，他的绿卡才刚刚被批下来，要回北京去面试。
但是更严峻的，他的居留证刚刚批下来，但是他要回去北京面试。
他老板不肯在文件上面签名。
但是他的老板不肯在他的文件上面签名。
他老板说，你已经被辞工了，我签名就是犯法。
老板说，对不起，我已经辞退了你，如果我跟你签名，我就是犯法。
他跪在地上求他老板，他老板都不愿意。
他甚至跪在地球他的老板，他老板都不愿意。
同时他的太太他的爱人在国内申请要来美国。
但是同时他的太太在国内又要申请来美国，
也被领事馆拒绝，说你有移民的倾向。
然后又被领事馆拒绝，说你有移民的倾向。
真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个连英文都讲不好的下三滥，把他6万块美金都骗走了。
正是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居然又遇到一个连英文都讲不清楚的人，居然将他6万美金都骗走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
好像是屋漏更兼连夜雨。
下面还有的，
跟住还有，
他走在路上的时候被车子撞到。
他就在路上的时候被车撞到，
被摔到10尺以外的地方，脑震荡。
被个车撞一撞，他跌了在10尺以外，脑震荡。
他被送到旧金山的总医院急诊室。
他被送到旧金山的总医院一间急救室。
你看，一下子绿卡、金钱、职业、健康、家庭团聚，通通没有了。
所以一下子你看看他的 職業、佢嘅居留、佢嘅金錢、佢嘅家庭團聚，所有都煙消雲散。
不僅如此，身無分文，還欠了一屁股債。
啊，唔單止咁樣，佢身無分文，而且欠咗好多債，
連房租都付不出來，
連屋租都付唔出。
你想想，一個人到這樣的田地，還有什麼活下去的勇氣？
一個人如果到咗咁樣嘅田地，仲有乜嘢活落去嘅勇氣呢？
他自己說：我的美國夢只剩下一個字，就是死。
佢自己咁話，佢話我嘅美國夢只係剩咗一個字，就係、是、死。
他有一位信佛教的朋友跟他講，
有一位信佛教嘅朋友同佢咁樣講，
佢話：哎呀，你這個是虎挫蛇，你的虎年行厄運啊！
嚇、啊，咁佢話俾佢聽，你係虎年行惡運。
在醫院裡面，七個醫生共同的会诊，
他在医院里面七个医生会诊，
觉得他们所能够做的都做了，最后这个病人只好接受心理的治疗。
觉得他们所能够做的都已经做了，最后就建议这个病人接受心理治疗。
然后两个警察在两个警察的陪伴之下，就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然后在两个警察的陪伴之下，将他送了去精神病院。
就在这一个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刻，他遇到了一位陈医生。
就是这个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他遇到一位陈医生。
这位陈医生是一个基督徒。
这位陈医生是一个基督徒。
他也是我在台湾认识的一个好朋友。
他都是我在台湾认识的一位好朋友。
他去看这个高先生。
他去看这位高先生。
他就诚实地跟这个高先生讲。
他就很诚实地跟这位高先生讲。
他说：“你出门出去以后呢，你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他说：“你离开医院之后，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就是你要定时去看心理医生，要不然你的心理就会不平衡。”
第一就是你要定时去看心理科的医生，否则你心理上面有不平衡。
第二就是你要相信上帝，让上帝赐给你生存的勇气。
第二你要相信上帝，让上帝赐给你生存的勇气。
他出了院以后，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他出了院之后，没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因为根本没有钱去看医生。
因为根本没有钱去看医生。
只好去看那个不要钱的医生。
他就去看一些不需要钱的医生。
他去教堂看牧师。
他就去礼拜堂看牧师。
他第一次参加聚会的时候，印象非常的恶劣。
他第一次去参加聚会，印象很恶劣。
他觉得那些人都在那里自我麻醉，比他病得还厉害啊！
他觉得那些人在那里自我麻醉，好像比他的病还更加厉害。
但是那位牧师却非常的诚恳。
但是牧师很诚恳。
对他所提出来很多的问题，都有一些合理的答复。
对他提出来很多的问题，都有一些合理的答复。
有的时候对他一些无理的这些的问题，也不在那里辩驳。
有时候甚至他一些无理的问题，牧师都不会跟他辩驳。
那一天这位陈医生送他回家的时候，就送给他几本小册子。
那一天陈医生送他回家的时候，就送了几本小册子给他。
其中有一本是讲到基督教与科学，还有一本是讲到基督教与中国。
他有两本，其中一本叫做基督教与科学，另外一本叫做基督教与中国。
那天晚上他在那里读的时候，越读他心里面的冲动就越来越大。
那一晚他自己在那里看的时候，越看心中的冲动越来越大。
他不能够等他半夜一点半拉起电话打电话给 陈医生。
他甚至等不住了，到半夜一点半他就拎起个电话打电话给陈医生。
他跟陈医生说，他说如果基督教这么好的话，真正需要的是中国十一亿的同胞啊。
他跟陈医生说，如果基督教真是这么好，真正需要的是中国十一亿的同胞，
那我应该回中国去传道。
我应该回去中国去传道。
他没有信耶稣，他要去做传道。
他还没信耶稣，他要去做传道。
但是那一天他突然意识到有一股超然的力量在他心里面，要似乎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人生观。
那晚很奇妙，在他意识里面似乎有一股超然的力量要在他的心中，让他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人生观。
突然他那个牢不可破的无神主义的思想的根基已经开始在那里动摇。
突然间他原来非常牢固的这个无神主义的根基突然间好像已经在这里动摇。
经过陈医生的介绍，他去找到在 Berkeley 那里神学院里面一位教授，姓张，叫做张明哲张教授，有些人认识他。
經過陳醫生的介紹，他在 Berkeley 認識一位神學院的教授，叫做張明哲的。
這位張教授原來也是清華大學畢業，做過科研院的主任，國科會的主任。
這位張教授原來都是清華大學畢業，是做過科研部的主任。
所以每一次他們在討論的時候，這個張教授都給他很細心的答覆。
所以每一次他們討論的時候，張教授給他很仔細的一些答覆。
所以他很喜歡，他就去了幾次。
他很喜歡就去了幾次。
有一天這位張教授對他說，
有一天張教授對他這樣說，
他說你站在游泳池旁邊拍手稱好，但是你不肯跳到水裡面去，你怎麼會學會游泳呢？
他說如果你站在游泳池旁邊，你拍手稱好，但是你不肯跳下水去，你怎麼可能會學到游水呢？
信耶穌不是憑你的頭腦而已
信耶穌不是憑你的頭腦而已，
不能夠等到你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你才信，
不可以等到你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你才信，
你必須學着用信心去用心靈體驗，
你必須要學習用信心用心靈去體驗
在那一剎那之間他突然明白了，
很奇妙，在那一剎那之間他忽然明白過
來，原來信與不信不過是一念之間
原來信與不信不過是一念之差，
所以他就跪下來，他就接受主耶穌到他的心裡，
他就跪低，當時就接受主耶穌到他的心中。
你想想看，一個受了30年共產教育的徹頭徹尾的無神論主義者，怎麼會有這樣180度的轉變呢？
你想一個受了30年無神主義教育的人，怎可能一下子轉變呢？
若不是上帝安排這一連串的苦難的打擊，他怎麼會謙卑下來來接受主呢？
如果不是上帝安排一連串的打擊，他怎可能又會謙卑下來接受主呢？
1986年的感恩節，高先生他受洗歸入基督的名下。
在1986年的感恩節，高先生他受洗歸入主的名下。
以前他總是心裡面抱着仇恨，認為所有的人都對不起他。
以前他心中抱有仇恨，覺得所有的人都對不起他。
現在他心裡面充滿了感恩。
但是现在他心里面充满了感恩，
相信所有的事都有神的带领，心里面真的有喜乐，
他相信所有的事都有神的带领，心中有真正的喜乐，
他体验到心灵的平安与满足，
他体验到心灵的平安和满足，
他也懂得把人生的重担交在主前，
他也懂得说将人生的重担交在主的前面，
他的人生观有了真正的改变，
他的人生观有了真正的改变，
这不意味着他生活的问题就解决了，
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说他生活上面所有的问题一下子就解决，
他因为脑震荡引起的失眠头痛还在，
他因为脑震荡引起的失眠头痛都仍在，
甚至他因为这样子还是不能工作，
甚至因为这样的情况他不能够工作，
他曾经向政府申请补助金，但是不准。
他曾经向政府申请补助金，但是申请不到。
所以他就恳切的祷告。
所以他就恳切的祷告。
那一年的圣诞节，他收到一封法院寄来的信。
那一年的圣诞节，他收到一封法院寄来的信。
他打开一看，法官的判决书。
他打开来看是法官的判决的书。
法官在上面讲，都是讲他什么时候做什么不对，什么不对，什么不对。
上面都是讲到话他几时做了什么不对不对的事。
他就很失望，就到教堂去找牧师。
他很失望，又去礼拜堂找牧师。
这个牧师就替他看这个信。
那牧师就替他看这封信。
看到最后有一行小字。
原来看到最后有一行小的字。
哎，奇怪，这个法官还是判决他应该按月发给他一部补助金啊。
但是最后的法官判仍然是按月给他有一笔的补助金。
以后他就开始重新的创造他的人生，
以后他就开始重新创造他的人生，
他对于中国字画很有兴趣，也有一些研究，
他对于中国的字画很有兴趣，都有一些研究，
慢慢在纽约跟着一个评鉴中国字画的一个专家学，
慢慢就在纽约跟着一位专家来学，
慢慢他成了一个评鉴中国字画的专家，
结果他成为一位评鉴中国字画的一位专家，
后来他得到旧金山大学所聘的一个教职，
后来他得到旧金山大学给他一个聘职，
他在那里做副教授，
他在那里做副教授，
他的家一家团圆，
他一家都团圆，
他两个女儿也都信了主，
他两个女儿都信了主，
高先生他自己这样子讲，
高先生他自己这样讲，
他说我时常祷告赞美神的大能，
他说我时常祷告赞美神的大能，
每一次我唱这一首《奇异恩典》这一首诗歌的时候，我都泪流满面。
他说每一次我唱这首诗歌《奇异恩典》的时候，我都泪流满面。
深深地体验到，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创造我生命的主宰。
他说我深深体验得到人生最幸福的事就是找到创造我的主宰。
而我有这种信心，把我自己奉献给他，让他来所用。
而且我有这样的信心，将自己奉献给他，为他所用。
他说这个才是我漂洋过海来真正最美好的梦实现了。
他说这个才是我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真正最美好梦的一个实现。
亲爱的朋友，你的美梦有没有实现？
亲爱的朋友，请问你的美梦有没有实现呢？
你也是漂洋过海来到这里。
你也是漂洋过海来到这里。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你的人生也是在一片茫茫的大海中。
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人生也是一片茫茫大海当中。
何处是岸呢？
边处是岸呢？
在这一个感恩节的时刻，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刻，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为什么你不尝试地来到这一位创造你的主宰面前来向他祷告呢？
为什么你不尝试一下来到这一位创造你的主的面前来到向他祷告呢？
你要记住他的话。
你要记住他的话。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
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处来，我就使你得安息。
这是非常真实的。
这个是非常真实的。
许许多多诚心去实践这句话的人，他们都找到了人生的答案。
很多诚心去实践这句说话的人，他们都找到人生真正的答案。
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请问你为什么不愿意尝试一下呢？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好吗？
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
在我没有祷告以前，我要问你们每个人心里面一句话。
在我还没祷告之前，我要问各位心里面一句话。
你愿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你来向神表示你愿意接受他对你的爱和呼召？
你愿不愿意借这个机会来到向神表示你愿意接受他对你的爱和呼召？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我要为你祷告。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起手来，我要为你祷告。
好，请放下。还有没有人呢？
还有没有哪位呢？
请放下。
请放下。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哪位？
请放下。还有没有？这个是你跟神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这个是你和神之间的一件事，是和其他的人没关系的。
我就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在神的面前你可以做这样的祷告。
我就是给你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你在神面前可以向神做这个祷告。
还有没有人你可以举起手来？
还有没有哪位你举起手就可以放下？
请放下。
请你放下。还有没有哪位？
还有没有？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有没有人？
最后再问一次，请
你
放下。
你举起你的手来表示你对神的，对，谢谢，请放下。
请你
放下。对神的信心。最后还有没有？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如果你刚才举手了，你可以跟着我这样的祷告。
如果你刚刚有举手的，你可以在心中跟着我这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多谢你。
赐给我生命。
赐给我生命。
我求你到我的心里。
我求你到我心里，
改变我的一生，
改变我的一生，
让我能够体验到你真正的安息，
让我能够体验到你真正的安息。
求你接受我的祷告，
求你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祈求，
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
阿门。